你刚刚说什么？没有留言的。
对，
本周没有留言。
本周没有留言，想说应该是因为我们都在脸书上面直接跟大家互动跟回复，所以大家就不留言了。
你从这礼拜开始，你不要再留言。
啊，好吧，为了让大家来 podcast 跟我们留言，我就忍一个礼拜。
好，
我按个心情就好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马里奥聊天包，我是马里奥，
我是啾啾。
那我们今天呢，先来分享几则新闻哦。好，第一个就是上周最大条新闻，
对，
应该是吧？
很意外，
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礼拜五的时候，他在早上哦帮一个他们自民党的候选人在站台的时候，就被人家从后面枪击，
对，
然后送医急救，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宣告不治，
嗯，
这非常令人悲伤的一件事情。安倍晋三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其实也蛮多讨论话题啦，就包含说他的维安，就是可能有很多人在讨论说这个维安设施或者是维安措施会不会太少了，因为他等于是还蛮靠近的，如果看一些公开出来的照片或影片的话，就是嫌疑犯其实还蛮靠近的，从背后开枪，而且是开两枪。
对啊，
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因为其实安倍在过往他在任的时间很长，哦，大概有7年多快8年的时间，就第二任首相的时候，然后对于那个台湾来讲算是非常友善的一个日本首相，所以这过去这几年来讲蛮多台湾的民众应该是蛮喜欢安倍晋三的。那 他在去年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因素，哦，就下台了，下台之后但他其实后来又复出了，哦，所以最近也是蛮积极的在各个地方，包含了他一直很想要修宪，
嗯，
就是他算是他最大的心愿吧，政治上的心愿，就是继承他在他的应该算什么外公那一代吧遗留下来的，就是一直很想把日本的第九条宪法给修改，就是不能够，就日本第九条宪法就是不能够拥有武力这件事情啊，就除了自我防卫之外，那他一直很想要把这个东西给修掉。那其实我看到蛮多的调查，就是日本的民众有一定程度是支持这件事情，可能大概略略在1/3左右这样子，
嗯，
对，所以那这个当然接下来会不会有继续发展，可能就会有它的难度在，然后那各国大概都蛮就是来致哀。
当天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就说什么，就是看到照片类似像是那种阴谋论的那种，就说啊这是 3D 列印的枪支，但我之后实际去查之后就发现其实 3D 列印要做成枪真的有点困难，第一个就是它在就是击发的时候它枪可能本身就会坏掉，所以就是这以正常的理论来说其实不太可行啦。
嗯，这个其实在蛮久以前我大概就有看过，因为在早期 3D 列印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不可以用 3D 列印就是做出一把枪，哦，那技术上来讲还真的有人做过，
有，
哦，那也有击发过，那的确像你刚刚讲的它很容易坏，
哦，对，
因为它的材料刚性可能没那么强诸之类的。不过日本这个事情真的很令人震惊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蛮多记者或者说像 BBC 有分析，那可能很多的听众应该也都有感受，就日本相对是一个治安蛮良好的地方，没有错，他们其实是有，大家都知道日本有黑社会有极道这样子，没有错，哦，但是通常不会涉及到枪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拿刀
武士道精神，
对， 对，就是你很少在听到日本发生的这个社会案件当中涉及到枪这件事情，
嗯
嗯，所以这一次是枪击案算是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那你真的很难想象，但比如说可能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美国当然枪支取得就容易很多，那其他国家有它的难度或容易度都有，但是日本真的很少听到。那时候印象很深刻，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日剧叫《大搜查线》？
没有。
然后他们里面警察就是要取枪，不是随身带在身上，是要特别去拿出来的。
哦，就是他们不是配枪的，
他不是配枪的。
但台湾我记得是配枪，
台湾是配枪的，嗯，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枪支管制真的很严格，
对，
所以还发生这样的事情，算是很令人震惊，
非常意外。
对，嗯，好，那这是第一个上礼拜，我应该是全世界算最大的消息啊。另外一题就是，他应该是今年我印象中第二个在台湾 Google 搜寻关键字破200万的关键字，就安倍晋三这样子，好像 应该是第一个。对，好，那后面有两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哦，就是运动新闻，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运动类的新闻。第一个是呢，乐天桃园哦，就是中华职棒队的乐天桃园队呢，上半季封王了哦，他们在昨天就是魔术数字 M1 那打完之后自立封王，在桃园球场。
哎，是粉红色彩带吗？
主播说是酒红色啦，但是我觉得像是桃红色啦。
对啊，对啊，
对，但就是很鲜艳，应该。之前应该是没有这个颜色的，
嗯嗯，
因为之前乐天桃园前身是那个拉米狗嘛，然后拉米狗到底主色系是什么，一直是个谜。
黄？
没有没有，就是他什么都用过，他在他主场有黑有蓝，然后像之前有动子趴，所以有紫，然后又有红，反正就是他们的球衣非常多种颜色。
嗯，
我的房东他，我的前房东他就是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颜色，
蓝米哥，
对，所以很难讲他到底主色系是什么。我丢过蓝色的，
嗯，
就是算浅蓝一点点这样子，不是深蓝。然后昨天丢的就是算蛮明显是桃红色啦，应该不是酒红
pink，
但是他们的球衣是比较接近酒红色，是对的，
嗯嗯嗯，
对，就跟乐天，就跟那个日本的乐天是一样的。
好，
哦，那这个恭喜他们，
哦，おめでとう。
好，哦。然后再来就是晚上继续看温布顿，温布顿男单总决赛。那今天的男单总决赛是 Djokovic 跟就是乔帅哦，跟这个 Kyrgios 啊，是一个澳洲的网球选手 Nick Kyrgios。那这个很有趣哦，因为我其实没有那么熟网球哦，但是就是这些大满贯赛事我都会稍微看一下，然后就看到Djokovic， 因为他已经连续四次拿下温网冠军，然后这是他第21个大满贯冠军，嗯。这一次本来是大家可能很期待他跟纳达尔会对打这样子，就纳达尔因为在八强赛的时候就受伤了，他打赢了八强赛，然后所以进军了四强，但后来他就没有打，所以就他的本来对手就是 Kyrgios， 所以他就没有打，就退出了。所以 Kyrgios 等于是没有打，就是他
中
休
种子选手，
他休了四天这样子，
嗯，
对，也不是种子啊，反正就是休了四天，然后所以他的体力其实比较旺盛。但是 Kyrgios 一直有一个毛病，就是他的天赋很好，但他脾气很暴躁。我最近看到他真的很夸张，他就是从头到尾不是跟主审在抱怨，就是在跟现场旁边的观众在对骂。
真假的？
对，就一直我没有停过，从我开始看大概第二盘还是什么时候吧，就他第一盘是拿下来，然后第二盘开始落后之后，他就没有停过的开始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包含坐下来哦，大家通常网球选手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嗯，
就是都是默默的喝水吃东西，他就一直摇头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骂，狂骂，
可能没有到骂，但就是他就一直碎碎念，一直碎碎念，一直碎碎念，然后一直跟主审抱怨，然后不然就是一直跟那个他正后方的观众在，可能也
讲话，
对，讲话，嗯，就是在一直在讲话，
分享
很奇怪
他的比赛心得与过程。
然后他一直摇头，就他就是他就这样持续这样左右一直摇晃，一直摇晃，不是印度人那种摇头，
焦虑的一种吗？焦虑的一种
表现，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啊，就是。还是这是他纾压的方式，
有可能就是他要缓解他的那个紧张的情绪。
他其实打的，他二三盘打的不太好，尤其是第三盘真的打得很混乱，但第四盘又回来，就是都还是爆发打到第七，所以其实很难讲，就他这个人真的还蛮厉害的。但是很妙的是他没有拿过任何一个大满贯冠军，然后他就是被人家称为是天赋极高，然后但是脾气不好。
OK， 对，
我们的那个网站运动世界上面就分析过这件事，
分析他，
对，他大概世界排名最高好像就是40左右这样子，但是就是他很强，你看他这个温网这一次打到冠亚已经算是他最高的记录了，就是决赛已经是他的大满贯里面最好的表现了，但是他就是你看到他的那个什么一些打球发球什么的都真的超强，可他就是没有办法把整场比赛或整个系列好好打完这样子。
如果是打球发球超强，那就是虎头，所以就有点蛇尾感。
对，真的很强，
哦，
他的反手拍也很强。你看他比赛，你就觉得哇，真的好，毫无疑问，你就觉得哇，这真的好强哦。
嗯，
但是他就是没办法赢这样子。
好吧。
嗯，不过有一些运动世界有在分析说，他就是他其实很喜欢运动，但其实他更喜欢篮球，但他网球打得比较好，所以他就是在网球上面当做他的职业。所以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工作，
okay，
他对他工作其实很多不满， 这样子。
他就是在他在网球工作，但他内心是篮球。
对，他是一个热血的篮球球员这样子。
好的。
对，好，那就是今年的温布顿、嗯。但是非常恭喜Djokovic 哦，他同时也是他跟他老婆结婚8周年，真是闪瞎了，你知道吗？就是赛后主持人在那边访问，他说：“哦，对，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然后 ，Darling, I love you。
OK， 好哦。
对。好好，这就是比较温馨可爱的哦，就今年的温布顿。好
好
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讲今天的书了，
本周的书。来，你的。
我要先讲是不是？好，
对，
有一本推荐邀约的书，应该也是八月会出吧，八九月、嗯、哦，那到时候再看，反正是那是一本老书，
看起来对，确实是，
对，大概是十，我记得好像十年前的样子，十年前很红啊那一本书，
就很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年轻人到底要看几封信？
哦，那书很红，我记得
那
本书很红、
那个派系，
对，后来好像那个红了之后，就是那个年龄就有调整，出系列这样子，好像不是他写，但是有别的出版社出。哦，那还有一本啊，叫做《关键时刻》，但不是刘宝杰的《关键时刻》，是《关键时刻》The Power of Moments， 创造人生1%的完美瞬间，取代99%的平淡时刻。
嗯，
我觉得这个书，而且很好玩的是，你知道当初为什么会把它拿起来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我之前采访那个作家洪振宇，
嗯，
他那时候有在上面写序。
就精准提问的，
对对对对、嗯、然后那时候我就看那个洪振宇写推荐嘛，在网络上看，我觉得好像蛮厉害的，所以就去找了这本书来，然后看一看之后觉得有一些收获啦，因为他其实里面主要就是讲说所谓的关键时刻有四个主要，他把它分成有四大类、
嗯、
分别是提升、洞察、荣耀跟连结、
嗯、
提升就是把整个感觉提升起来，
状态很好的
很嗨的感觉这样子、嗯、然后洞察就是你突然得到了一些什么，突然领悟到了，对，领悟到一些时间、
啊、
对，啊哈 moment 这样子、嗯、荣耀就是像颁奖啦，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大家看着我，
对，我觉得哇我得奖了，
我今天结婚
好，
也算荣耀的一种吧，
所以你今天结婚吗、
欸、还没快点希望以后可以结婚、
哦、以后可以结婚那想要结几次呢？
一次就好了
可以荣耀很多次啊，
不要
不想要荣耀多一点吗？
太丢脸了，不要，
不会多多益善，
那成本有点高吧，结婚成本很高耶、欸、时间成本也是一种成本
哦，
对，
可以多收几次礼金
好累哦、
欸、你觉得如果你结就是你的朋友如果再婚的话，第二次去、嗯、你觉得你还要再包一次吗？
还是会包啊，至少要包吃饭钱、哦、吃饭钱
好、
嗯、
因为上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来两次的人说不用再包了。
真的吗？
对对对，
好好哦。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第一次没来，他说哦那你可以
好的，还有第三个
第四个荣耀，第三个
第
四个连结，就是跟你的亲朋友同事或者是友人有连结，就比如说他里面举的例子是
产生共鸣的时候，
对，他里面举的例子是美国那种公立学校，公立小学，学生很不想上学啊，然后老师也很没力这样子，然后他里面就是有讲说他们去做真正改变的关键是去做家庭访问，然后去做家访的时候不带任何的宣传资料，就只是问那个家长说就是你对于学校有什么期待，然后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帮你，然后你对你的小孩的未来期待是什么，然后就是透过这种主动积极的聆听，结果真的就是一路的上升，就是被认可，然后他们觉得跟学校跟老师是有连接，跟周围的人有连接的感觉，然后就那个学校的辍学率也下降，然后旷课率也下降，然后学生的成绩什么都往上拉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的举例啦，就是连结的时刻这样子，
创造连结，
对，创造连结，
有点像 One on One 也算，
对对对对对对， One on One 它里面我觉得我的启发就是像里面很多问题都是你 One on One 的时候可以拿来用的、
哦、
就在连结那一章这样子。
你确定你有做到连结吗？
我跟你讲哦，有一些有
好哦，
好，所以这一本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是说谁会想要看这本书，我在想说很多时候关键点是在于那个一成不变这件事情、嗯、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上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一成不变，就是应付故事啊，或是好像每次开会都是类似哦，就走过场那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看看，搞不好可以刺激你有一些想法，就是像比如说道指、嗯 像我不知道你哎，你那时候也还有吗？就是我们那时候会绑一个气球。
没有了。
那时候没有吗？
没有，但是我有这样恶搞我的组员过。
你说在他们那边绑一个气球吗？
对，我就说哎，我们新人报道的时候都要弄一点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就类似的啦。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一阵子有，就是新人报道就是会给他一颗气球，
让他有荣耀的感觉。
对，他气球在他的座位后面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啊什么什么的。
真的会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会不会啦，但我觉得是好事，就是它里面有举新人报道这件事情。他那个新人报道是放在好像是提升还洞察忘记了。他就是说让你觉得他感觉是很不错的。
好的。
对，就是不是会有到一种陌生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但是现在大家都远端工作啊。
我觉得超惨的。
没有连结感、欸。
真的超惨的。真的要想办法。
以后再想办法改进这一块。
好，我今天讲很多了，你还有？
恭喜你，今天在这个部分有点
贡献了，
有点角色，
耶、yeah, ，太好了。
好，那我这礼拜快快讲，然后也是舒服的书。这礼拜我要分享的书叫做《用心休息》，休息是一种技能。然后它的副标等一下讲。那在这之前，就是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谁会想看这本书？
我想大概就是你吧。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好像什么书都拿起来，尤其是这种好像跟人性。
它叫做学习全方位休息法，工作减量，效率更好，创意信手拈来，是韩国在，就是韩国一位作家叫方珠正，然后他在2017年出的书。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2017年，然后我最近才看到。
哎、哦，没关系啊，这个好像更久了，跑关键时刻好像更久
了。然后这本书我大概10到12个小时把它看完了，所以你觉得就是大概就像我才会看这种书，
10到12个小时哦，你有看注释或者是后面的这些东西吗？
他其实老实说，他书其实大概总共可能我举例好了，它是一本书，但他最主要只有大概1/3，他后面1/3全部都是他参考的资料，这很像一个论文书还是什么，就是他后面完全就是有很多后面的1/3全部都是他参考哪些书，然后有哪些就是资料的引用，全部都放在同一本书里面。
就应该就是工作的很累的人吧，像我这种。
对，来，我跟你说，这本书我要推荐给超级热爱工作的人。
那就是我们尾鱼类。
对，尾鱼类，或者是我啊，还有我的朋友，就是我们一周工作快7天的人。
嗯哼，
对，
恭喜恭喜。
特别是就是完美主义者啊，对工作充满热情，然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到极致完美才肯下班，然后离开工作室的人。对，就是我们。因为呢，我们要更需要找时间休息，然后恢复我们的体力跟精神，所以我就想说看一下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
结果就看完就觉得好累啊，
看完就觉得哎、欸，他讲的有些观点蛮有意思的。
哦，比如说什么呢？
举例他就说，其实老实说，为什么，应该是说他其实有一个观念，就是为什么会需要休息，就是因为你有工作，所以休息跟工作它就是一体两面的。
为什么需要休息？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没有工作，你不觉得累，你就不需要休息啊。
哦，如果你每天都在休息，你就没有感觉了。
你每天都在看起来像休息的状态，你根本就不会觉得你需要休息。
哦，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你要再去休息了。
所以耍废人生是不需要休息的。
是的，耍废就是耍废，耍废彭甫是休息，所以你休息跟工作它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它其实它这本书它有点像是同时并进，然后去告诉你说，那你在休息的时候可以怎么去辅助你在工作上的状态跟表现。
OK，
是不是其实有一种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还好欸。
好，来来来，然后我在讲的是就是他其实有几个观点，就是提到的是其中一个叫德国社会学家沙宾娜索能塔，就是在第170页复原这章节当中，他就是花了20年去研究什么样的暂停跟休息可以停工身心灵最大化的复原效果。那
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说散步、午睡，这些这都很基本，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休息的一种。
对，
那主要他提到4大观点，就是影响休息品质跟复原程度。像 四个，第一个是放松，放松是指的是你在放松的时候会有正向情感上升的状态，然后它是低活性。第二个是掌控力。
对啊，低活性是什么意思啊？
低活性就是你不需要太
动 move
那种，
但是不对吧？那跳舞或者是如果他喜欢跳舞，不是算是
对啦。但是你不用花太多的那个能量
哦。
对，好好。第二个是掌控力，
没有看懂，混过去，
哎，混过去，让我混一下。然后第二个是。第二个是掌控力，就是你可以去决定自己去怎么安排时间、体力跟注意力。然后第三个是熟练的经验，它指的是它可能可以有点像延伸你的工作上面的一些经验，或你平常生活当中一些经验，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同时可以投入，然后你又很快就可以精通，然后它又是一个有趣的东西。那它等于是说，它其实你可以提升你的这样子这一段时间的品质，然后同时也可以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对，
擅长又有趣。
举例哦，这边举例就是熟练的经验，就是他其实有一个案例，就是那个时候好像二战期间，然后有一群人的工作叫做解密，可能现在一直都有，就是去解一些电报啊什么什么。这群人他们的休闲活动就是西洋棋，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兴趣跟他的工作是有点相辅相成的。
OK，
对，大概是这样。思考一下第四个，
要混过去。
对，第四个叫做心理抽离，就是可以让你暂时远离原本的固定的作息跟生活，就是等于很像飞行模式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像是我们平常下班之后的晚上跟我们周末的活动，它其实都是算是这一块。对，那它最主要其实在我的印象，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在提到休息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的感觉第一个就运动大家都很理解了嘛。 对，然后第二个它有一个名词叫做深系。
深系，
深系就是指说它不是只是游戏而已，它是指深深的游戏。对，
多深
就是其实我觉得它的概念
潜水
就有点像是，对，就有点像是培养一个兴趣的感觉。
浮潜不算因为不够深。
浮潜也算是一种兴趣了。我要认真，我不要跟你玩。然后他就是指说培养你业余的嗜好或各种兴趣，然后你也可以把工作技能去跟你的业余嗜好去做结合，这也是一种可能性。然后他提到的是就是其中有一位就是人类学家，他就提到说，就是有些几率游戏啊，像你丢骰子、扑克牌，或者是你很好上手的游戏电玩，它其实都不算是深系，因为他们只是让你短暂的开心跟转移注意力。
对，
它不会让你有任何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技能，也不会透露太多你原本的性格跟特质。所以他觉得深系并不是只是消遣娱乐而已，而是比方说它可以是身体活动，或者是让你心满意足，觉得你可以从这件事情上获得更多。然后它也包含你更多层次的跟个人提升的意义，就其实跟你关键时刻有一些地方有点呼应到。
是不是？
对，
好。
所以它要包含的四个元素是，第一个它要引人入胜，去挑战你的原本的能力，让你在这件兴趣培养的过程或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先去面对不同的问题，然后去想出解决的方式。
不能太简单。
对，怕不可以太简单。但是这样子的挑战又是工作跟正就是你原本的生活给予不了的。第二个的话是技巧可以延伸在应用新的领域，它有可能可以在某些时候让你就是发挥你在工作上原本的技能，或者是应用在这当中。
OK。
第三个的话是，它可以让你有不同的方式去得到类似的满足感，像是工作一样，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提升了，然后有一种幸福快乐的感觉。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技巧，小技巧就是它的技巧是说，这样子的休息的满足感，它最好是可以你尽量是在几天内之间就可以有成果。
OK，
对，但也不是像游戏一样，可能二十分钟、一个小时内就很速成的满足感。
所以你那个什么食物拍照算不算是？
对，我其实就觉得我上周我在那么认真在钻研拍食物这件事情，好像也是生系的一种。
好，
对，
这个听众如果没有听到那个什么要拍食物的话，去听上一集。
上一集，
我们上还有在
摄影师，
我们还有在 Facebook 上面贴那个 Before After。
对，
大家都说有差哎、
是不是？
你是不是拿那种真的乱拍的跟认真拍的？
没有，我两个都算是随便拍的。
耶耶耶，
是不是有提升？好，在第四个就是跟自己产生连结，就是它可能是可以跟我的过去，或者是跟多比，就是我的父母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跟我小时候的记忆去串联起来，然后或者是跟身边的人，然后让我们去有产生共鸣，又是关键时刻。
我觉得你多它四个要都要包含哦，
四之一
哦，
包含其中一个就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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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
好。
对，然后他就说玩乐游戏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 的活动，所以 对就是像绘画啊、开船啊、登山、认真的爬山、音乐就玩音乐，就是学习音乐、
认真的音乐、
学习乐器等等，其实都算是一种、
OK, OK, OK
好，延伸阅读
是
速速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某部分也有像是去连接到自己的时间跟目标规划，所以我觉得我想到的书是楚世颖，对，楚世颖的一年计划十年对话这本书。第二个的话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兴趣是什么，所以可以用看的去学习或者是去认识新的东西。那我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书，就是应该是要说纪录片系列，除了上次我有提到那个记者带你来追踪，因为他讲了很多议题在 Netflix 上面。那我这周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我也看完新的纪录片系列，叫做未来的，也是在 Netflix 上面、然后它里面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跟议题，然后我每一个都觉得好有趣，看完之后好有趣，好想去延伸，我以后再跟你讨论这个
可以不要吗？
真的很好玩啦。好 okay, 总而言之就是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探索自己的兴趣跟嗜好。
好
好的，
本周运势哦，不是
上周本周星座运势呢
会不会讲这个我们的收听率就突飞猛进，
我觉得反而会掉粉
好啦，这个上一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搬完家了。
哦，没得到，
再不搬不行啦，因为人家今天就回来啦
那你清完了吧？
压死线，有清得很干净，
太好了。
对，然后就我们就因为我们其实在同一栋楼啦、然后我还很热心的跟我的房东讲说，因为他们回来要先隔离嘛、然后我放了一罐啤酒在他冰箱里面，
只有一罐吗？
因为我来不及买其他的、
okay.
然后还附赠了两包卫生纸这样子、然后我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有什么东西不方便买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帮你买这样子。好，然后整理完之后呢，就是买了一台新电视。哇，好久没有买电视耶、
对，买几寸的？
55寸呢、
好啦，如果客厅没有很大的话还好。
对，就是你看，我就喜欢你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应该要65寸，
对吧？对吧？就是现在好像正常应该就是65寸才是一个稍微比较满足感的。
但其实很奇怪、你看我们以前，我小时候啦，小时候电视就是20几寸，
正方形
大电视这样子，对啊。
也满足，
55寸还觉得小，这到底怎么回事？
人类变得很贪心了。
但我上一次买是14年的样子，好像是14年，那时候买，那时候好像40寸，那时候很流行40寸电视。那时候人觉得哦很不错，而且很便宜这样子，然后3年就坏掉了这样子。
现在40寸就是拿来工作用的、
也是不至于吧？你桌子有多大？好好，反正就觉得蛮有趣的啦、那个是展示机。我买电视没有在追求最新最好这样子，就觉得 OK， 规格到有一些基本规格，然后如果有展示机更好。
那你有追求漂亮吗？
其实现在的电视不就都是薄的薄边框，
挂在墙上那种。
对啊，就是看你要不要挂而已啊。然后我弟那时候还有弄那个壁挂架，就是可以左右转来转去的这样子，
根本没有人在家会这样用，好不好？
我之前同学有，我同学家，因为他客厅跟 餐厅就是算蛮大的，嗯，所以如果我们在餐桌那边吃饭的话，其实是会有点看不，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次去他家看金马奖，嗯，就是把电视挪角度瞧到
他我相信他一定只有那一次才有用，
无所谓嘛，反正就是用一下，
真的太不实用了啦，好啦，
就没有要实用啊，那么实用干嘛？
好，对不起。
好来，好啦，再来换你。
我来速速分享上周我参加那个台北电影节跟 ASOP 联名的香氛场，嗯，就是有点像是你在看电影的同时，然后会香香的。
哦，真的？
对。
那你会怀疑说是它的味道还是你的味道吗？
没有，是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哎，那个味道是他们那一场的，就是他们想要提供你的味觉记忆。
啊，我跟你讲，我 那天买了一个香扩香瓶啊，嗯，然后口味是 Mojito。
如何？真的有 Mojito 感吗？
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闻，然后啊。他就哦，我说你哦，什么东西？你到底闻到什么东西？我怎么只闻到酒精感而已？
只有酒精感？
我觉得有一点点没
没
有薄荷，完全不是薄荷，
完全没有薄荷，
超怪的，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啊，好，你继续。
好，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好，我先说好了，但我觉得就是那个体验很舒服，就是有点像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然后你是很有就是质感的那种，就啊，我是一个很潮流的人，嗯，我今天穿的也很好来看电影，就这种感觉很棒。
每天都穿很好啊。
对，我是每天穿，但重点就是它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其实很像在家里面看电影的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嗯，因为跟它的香氛也有点关系。好，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是看电影的那种五感加一六感的感觉，嗯，然后。再来的话是他有提到一个就是我觉得也跟书有点关，是六感吗？嗯，
不用啊，哪来那么多感啊
全方位
没那么多感好不好，
360度感，
讲什么东西
好，然后再来的话是他有跟我就是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之后有去他店里面看，就是就 ESOP 的那个店里，他就说他们现在有个活动是书换书，就是你可以带你译文啊文学或者是哲学相关的书，嗯，然后带去店里，然后跟他们的店内现在正在展就是在书架上的书直接做交换，
哦，
对，
okay，
因为像飘书的活动。
好 OK，好，那这就是我们这礼拜的马里欧聊天吧。我们今天没有听众留言，
太好了，我们也刚好讲得很
我们就可以讲得满满的，还是大家期待是这个，
刚 好你有看书，
还是大家期待就是这个要讲满这样子，
讲满。
好，那但你还是可以留言啦，如果你今天反正因为啾啾说他这礼拜都不会出现在我们 Facebook 上面，
我不会再留言了，
会不会大家就拼命的呼喊你了，
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留言跟我们互动，
所以如果大家叫你然后你还是不会理他们，
我就给他一个哈
好，今天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马里奥聊天包，希望你喜欢，谢谢，下次见，拜拜
拜拜。